兄姐妹主日平安。我想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呢，会经历到各种不同的境遇嘛。比如说我们华人常说呢，人生有四喜，对吗？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为什么一起出来了 ？OK， 那当然也会有很多令人不愉快的经历，对不对？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很皮的人，就在这个所谓的那个人不是我啊，就是在这个很四个处境里面呢，都加了两个字，然后大家就看到这四个让人高兴的处境，立刻就变成了什么？四个让人很惊喜的处境，对吗？那久旱逢甘霖就一滴啊，然后他乡遇故知遇到的是债主。然后洞房花烛夜呢，那是在梦里面，金榜题名时，那个榜上只是一个跟你一样名字的人。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呢，其实也是一种一定让人非常不愉快的处境了，那就是被羞辱的处境。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都有可能遇到过这样的处境的，那通常是一些小事，比如说什么呢？在上学的时候，可能你的同学追在你背后喊什么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啊，然后又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可能因为你某件事情做得不好，一不小心就被你的同事或者是被你的 team leader 鄙视了一把，或者是呢，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某个离你很近的人，他会用很轻蔑的口吻对你说，这还用你说，你到现在才懂吗？不过在很多情况下，请相信我，这些人可能都是无心的，对吗？比如说那些追在你后面喊你大头的同学，他们可能只是还不懂得尊重人，或者只是什么，有些人他可能一下子没有管住自己的舌头，他并不是真的想要羞辱人。但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呢，却是一个很大的很严重的被羞辱的事件。那用耶稣自己的话说，就是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定他的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戏弄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毫无疑问的是，羞辱耶稣的人都是刻意的，而不是无心的。那这个羞辱的过程的第一部分呢，就是耶稣被捕，以及先后被祭司长和比拉多来审判。那捉拿耶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什么？是犹太公会的人在羞辱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明知道他是无辜的，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那如果一个人做错了事情，然后警察去抓他，那可能不叫羞辱他，因为这可能是他罪有应得的下场。但耶稣并没有犯罪啊，而且犹太公会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这一点，对吗？如果大家还记得两周之前我们看的经文，在之后的那个审判当中，圣经说得很明白，他们是在抓了他以后，然后才在那里开始编造控告他的罪名的。所以呢，公会去抓他，去抓耶稣，这个行动本身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毁谤，就是在羞辱一个清白的人。更何况他们在抓耶稣的时候还动了刀棒，对吗？14:48，耶稣问抓他的人说，你们带着刀棒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就算犹太公会他们的理解是对的，耶稣确实是一个坏人，那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坏人怎么样呢？他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思想犯或者是政治犯嘛，对不对？那犹太公会怎么样？完全可以斯斯文文的请他到公会办公室去喝咖啡的，而不需要怎么像对待一个曾经杀人放火的那个江洋大盗一样出动特警，对吗？大家都是斯文人嘛，你完全可以用斯文人的方式来抓人，但他们却偏偏要怎么样，用那种好像对付穷凶极恶的罪犯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不仅是捉拿耶稣，甚至是那个具体的抓捕方式的背后，都包含着对耶稣的羞辱。那既然耶稣是无辜的，我们也可以想到怎样呢？审讯一个无辜的人，当然也是在羞辱他。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不深入那部分的细节了。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大段的经文，其实是羞辱耶稣的第二个部分。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部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耶稣的羞辱在经过了前一部分的那些铺垫后呢，它的强度很明显的跳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上面。而在耶稣走向十字架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羞辱本身是在不断加强的，最后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羞辱就达到了他的顶点。那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在被判定要把他钉上十字架以后，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场景，耶稣都是在被羞辱。首先是罗马的兵丁给他穿上了紫袍，然后呢又把荆棘编成的那个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然后吐唾沫在他脸上，又屈膝拜他嘛。那么除了吐唾沫这个细节以外，这些士兵所做的每一个的动作，其实都是在模仿罗马凯撒的登基仪式，穿上紫袍，戴上冠冕，然后接受祝贺和朝拜。所以如果耶稣他真的曾经自立为王，然后起兵反抗罗马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嘲弄和羞辱他的失败的一个方式。但耶稣并没有，对不对？说句题外话，我一直怀疑金庸先生写的那个丐帮帮主继位的时候，乞丐要吐唾沫在他身上，有可能是从这里拿的灵感。然后第二个场景是耶稣被迫背着十字架离开耶路撒冷往各个他去。那各个他呢，就是我们坎培拉人民都很熟悉的 Calvary 这个字，对吗？加略山，我们有姐妹就在加略山医院工作，对吗？那这个 Calvary 这个字被翻成骷髅地，是因为 Cava 这个字是拉丁文头盖骨的意思。那这个地方呢，它有可能就在耶路撒冷城北墙外的一条大道的旁边，所以去各个他是怎样出城背着十字架去受刑。这里面本来就包含着那个游街示众的意思，不是吗？十字架是很大的，是很重的，你扛着一个那么重的东西，基本上你想走快一点都不行，对吗？你一定是在围观群众的指指点点当中一步一步的挪过去的。那我想如果是换成是我的话，我可能一定尴尬到怎么样，每走一步可能都可以用我的脚趾在地上抠出一个 three bedroom 来啊。所以如果我们记得耶稣是怎样进入耶路撒冷的，我们就会明白这种离开耶路撒冷的方式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多么强烈的对比，对吗？他在进城的时候有多么荣耀，在他出城的时候就是多么的羞辱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在各个他，耶稣被钉在两个强盗的中间。我们刚刚说了，让耶稣来享受这样的一个强盗的待遇，这是一种羞辱。各个他既然是在一条大道的旁边，很显然被钉在那里怎么样，就是继续的来示众嘛。然后呢，从那条路上经过的人就各种的去羞辱他、嘲笑他、辱骂他。所以你可以知道羞辱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断不断的被加深的。那些人在说什么？有本事你自己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你有本事从十字架上下来我就信你。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看呢，他在叫以利亚呢，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我们稍微想象一下那样的场景，我们就能够明白其实对主耶稣的羞辱这个时候已经跳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强度。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一点点的话，我们或者就能够理解耶稣所喊出的那一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身体上很痛。他用亚兰文喊出的这句话是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句，而如果我们去读一下诗篇二十二篇，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说什么。这是一个受尽羞辱的人所发出的呼喊，是一个已经遍体鳞伤、无路可退的人在拼尽他的最后一点力气向他的上帝呼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世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拯救他吧。但什么呢？犬类围绕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所以最大最后的羞辱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没有谁来救他，耶稣自己也好，上帝也好，以利亚也好，没有谁，对吗？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耶稣的死戳穿了一个巨大的谎言，这个乡下木匠的儿子居然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但结果他就像普通人一样被挂在木头上死掉了，甚至比其他挂在木头上的人死得还要更快一些。哪里有什么神的儿子呢？这个人的死已经说明了他所说的一切可能都是谎言，这个糊弄了很多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的人只不过是一个从拿撒勒这样的穷乡僻壤当中钻出来的骗子。还记得那句话吗？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对于一个诚实做见证的人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是比这个更大的羞辱了，不是吗？这两周当我反复的在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嘲笑耶稣的那句话，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不断的在我脑海里面回想。那从这些人嘴巴里面出来的这句话当然是对耶稣的一个羞辱性的盖棺论定，但可能他们未曾，但绝对他们未曾想到的是，这句话实际上还有可能有另一个是，对吗？而那个解释其实才是圣经真正的想要告诉他的读者的。所谓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不是说耶稣没有能力救自己，而是说这一位有能力做任何事情的耶稣，既然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就不可以救自己，就必须要这样受尽羞辱。这是神儿子的福音当中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今天未必能把它完全的讲清楚的，但我相信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认真的思考这件事情是值得的，也是应该的。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为什么一定非要是这样呢？上帝难道不可以有其他的安排吗？进而也要去想说，如果神的拯救一定是要用这样的方式降下的话，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是对这个救恩的最好的回应呢？两年来我基于马可福音的一系列的证道今天临近尾声，我相信这也是对整个系列的一个最好的收尾。那既然已经提到了诗篇二十二篇，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注意到了今天的这个经文对耶稣受难的很多的细节，其实都可以在诗篇二十二篇当中找到。下一页吧。比如说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四、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四节所记载的这些事情，你在诗篇的我们刚才引用的这些经节当中都可以提到的。这个时候如果换成是马太，他通常会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但以理团契今年都在查马太福音了，让我来问你们，我们应该怎么理解马太弟兄的这句口头禅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是不是说后来的人，比如说耶稣，因为知道旧约圣经上曾经这样描述过弥赛亚，所以为了证明他自己就是弥赛亚，于是就照着旧约圣经上的话去做呢？比如说在他准备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是因为知道撒加利亚先知曾经说过那位和平的君王将要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所以就特地去找了一头驴子然后骑驴进城，为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怎么样， 一看就明白说，哦，原来这就是那位撒加利亚先知所说的那个君王啊。当然不是，对不对？不管福音书的作者他有没有特别的指出说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他们提到这些旧约所讲过的细节，都不是要说耶稣是在刻意表演那些细节，以便让人们来肯定他的身份。那从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其实我们特别可以否定这样的一种解释。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在马可福音十五章当中，耶稣所经历的每一次的羞辱，都绝对不可能是他自己事先安排的嘛，对不对？不可能耶稣自己先对罗马兵丁说，哎，等一下你们要帮我找一块紫色的布哦，然后怎么样，要去找一个荆棘，然后做成一个圈圈套在我头上，绝对不可能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明白，受难这个不是耶稣为了赚取他的江湖地位所定下的苦肉计。当我们在耶稣的生平当中看到很多旧约已经讲过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所应该受到的信息是什么？是上帝早就知道这一切，所以在很早以前他就安排某个先知讲过了。或者用我们更熟悉的话来说，这些旧约预言所谓的应验，只是表明所有的事都在神的计划之中。那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说这是神早就计划好的。尽管我猜想你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可能是跟我一样的意思，但是如果说这是神早就计划好的，容易使人误解，以为恶人作恶也是上帝计划好的。就是说在所有的善与，上帝都是那位总导演，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也是上帝在授意那些罗马人或者犹太人来这样对付耶稣的，这是极大的误解。神从不教唆人作恶，恶都是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的。上帝当然知道人的恶，所以有的时候在他去制定计划的时候会把人的恶考虑在内，但上帝的计划永远是为了成就义的。因此当我们读到耶稣所经历的某件事情或某处经文与旧约的描述相符的时候，我觉得比较稳妥的一个表达是，这表明了这些事是早已在神的计划之中的。OK，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那既然耶稣所受的一切的羞辱都已经在上帝的计划之中，这肯定会带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要让他的儿子来经历这样的羞辱呢？如果我们进一步的想到说，耶稣讲过我与父原为一，那么儿子受羞辱，做父亲的肯定也脸上无光嘛。那我们甚至可以问说，荣耀的上帝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儿子来经历这样的羞辱呢？我想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对不对？但凡听过福音的弟兄姐妹大概都知道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什么。是什么？因为耶稣要替我们还债嘛。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欠了上帝非常大的一笔债，远远超出了我们偿还的能力。比如说怎么样，我们的年收入大概只有6万澳币。我之前提到过，对吗？ ABS 的统计，澳洲人2020年的人均收入大概只有58000澳币左右啊。所以我们年收入大概只有6万澳币的话，我们却欠了银行1000万。那你想一下吧，就算你从21岁开始工作，一直干到100岁，好吧，在这个80年当中，我们不吃不喝不交税，你能还多少？还不到其中的一半。所以这就是一个靠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嘛。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一定需要外力的帮助，对吗？而耶稣就是那个外力。不过呢，还债其实那只是一个帮助我们理解救恩的比喻来的。我们真正的问题当然不是欠了上帝很多钱，所以我们每个月都要认真奉献，然后尽可能的把上帝的钱还上。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不认识，我们不承认自己的创造者，所以我们也不愿意照着他所期望的那个方式去生活。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罪啊，或者过犯，或者偏离，或者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啊。大家可以想，要是一个东西是你生产出来的，或者是你发明出来的，那么在那个东西的上面你就有权怎么样，贴一个标签或者刻上一行字，对不对？比如说什么 Made in China， 或者呢20世纪福克斯公司荣誉出品，对吧？但要是那个东西是有自主性的，然后它拒绝你在它上面贴一个标签或者刻一行字的话，那你会怎么说？那这个东西就是没有给你你当得的荣耀吗？它亏缺了你的荣耀。这就是亚当犯罪以来所有人的问题，我们不承认自己是上帝造的，我们不承认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或者我表面上是承认的，但从我的实际行动上来说，我却并没有把上帝当一回事情。然后这个还不是最糟糕的，对吗？最糟糕的是什么？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就同时失去了离开这种状态的力量。可能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都听过甚至也自己讲过的一个常用的比喻，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已经陷在了沼泽之中的话，他是不可能怎么样靠自己拔自己的头发然后把自己拔出来的。事实上的情况是什么？事实上的情况是他也不可能指望另一个同样跟他陷在这个沼泽当中的人能够把他拉出来。所以要是我们想要离开这个沼泽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不在这个沼泽当中的人来拉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的原因。当我们陷在罪中的时候，只有那个不曾在罪中的人才能够来救我们。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一般会听到的关于耶稣为什么受难的解释。这个解释是完全完全正确的啊。不过我不晓得大家在听了这样的一个解释以后，有没有曾经琢磨过这样的问题？我承认我一定需要上帝，需要耶稣来救我了，但为什么一定非要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要让耶稣受尽羞辱，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呢？上帝反正都是要救我的嘛，那他直接从天上给我们一人放一根绳子，然后马达一开把我们都拔出去不就好了吗？不是吗？为什么搞这么麻烦呢？搞得这么血腥，先要让自己的儿子变成人，讲一堆的道理，然后再受尽羞辱，让他死掉，然后才宣布说你们得救了。上帝干嘛要让他的儿子跑到那个沼泽地的边上来拉人，然后沼泽地里的人还不领情，对吧？还骂他，还笑话他，还挖起烂泥巴扔他，甚至最后把他给杀掉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啊？我想过，然后我也被人不止一次的这样问过，然后我就发现说什么呢？如果我们想要彻底的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让他的儿子来经历这样的羞辱，除了人靠自己不能自救以外，还有一个点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那就是谁做错了事情就要惩罚谁，就应该要惩罚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底线的一个公正或者公义的概念。大家 OK 吗？就如果做错事情的是李四，接受惩罚的就应该是李四，对吗？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情，没有理由说什么做错事情的是李四，然后我们却要去惩罚张三，这叫冤狱嘛，对吗？所有的人都知道这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绝对公义，那么很显然在上帝这里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啊。换言之，神的原则就必然是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对自己的错误负责任。所以呢，既然是人自己得罪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就必须要由人自己来修正这个错误。但我们之前说了什么？ 人类的状况是每个人都陷在泥沼之中，没有谁能够帮助其他人脱离这个沼泽的，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两难的困境，不是吗？在人类当中，除非你能找到一个人是从来不在罪恶之中的，并且这个人或者这些人啊，有能力也情愿为所有的人来承担他们的犯罪的后果，这个困境才有可能被打破。换言之，要跳出我刚才说的那个两难的话，除非我们能找到一个个体，他不是人类的子孙，所以是不曾被玷污的，但又已经加入了人类，所以是可以为人来承担罪责的。大家也都明白我在说谁了，这是为什么神的儿子必须降生为人，最后受尽屈辱而死的原因。或者我们神学一点说吧，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必须完完全全是神又完完全全是人的原因。他是神，所以他才是无罪的，他是人，所以他才能够替其他的人去赎罪。 OK， 请不要问我为什么在一个个体的身上能够有这两种不同的属性，这是上帝奥秘的工作，在他没有做不到的事情，那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并不等于在上帝那里就是不可能的。 OK， 希望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还 OK 啊。如果大家已经不怎么 OK 的话，那可以就是做几次深呼吸，因为我们还要继续往下走。要澄清耶稣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的这个奥秘呢，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两点，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讲清楚的。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我知道，可能刚刚听了也有人已经想举手了，既然上帝这么爱我们，爱到愿意为我们牺牲他的儿子，那他为什么不可以因为爱我们就在公义的原则上做一点点让步？如果上帝说我爱你们，所以怎样，就算是你做错了事情，我也不要求你们对自己的错误负责的话，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为什么上帝非要坚持让人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呢？上帝既然已经决定了要赦免人的罪，又何必大费周章地差遣耶稣来让自己的儿子受尽羞辱痛苦？我想上主也一定爱他的儿子嘛，会干什么要非要让他的儿子受苦，而不肯在公义的这个原则上稍作让步呢？这不是因为上帝这位老爷爷他很固执，宁可付出这样的代价也要坚持一个原则，而是因为这个原则对我们自己的得救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最好牢记在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成为圣洁嘛，要配得上与神同在嘛。而只有当我们能够自觉地远离罪的时候，我们恐怕才真正称得上是成为圣洁的。允许我再说一遍，当我们能够自觉地远离罪的时候，我们恐怕才称得上是成为圣洁的。那如果只是因为某些外部的原因使我们没有犯罪或者不能犯罪，这并不等于什么我已经远离罪了，因为外部条件一旦改变的话，我们就有可能重回罪的怀抱。这个道理应该不难理解，对吗？那我的丈人老头呢，他是一个老烟枪啊，而且他只喜欢抽国产烟。几年前他到我们这里来玩的时候呢，就自己带了烟过来。但大家知道怎么样，澳洲海关在带香烟入境的时候是限量的嘛，你不可以带太多的嘛。结果他过来没多久怎么样，带来的烟就抽完了。然后很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在接下去的一个月当中他一根烟都没有抽，然后以至于我们全都以为他怎么样戒烟成功了，对吗？这件他挣扎了几十年都没有做到的事情，终于在澳洲海关的神奇助攻之下做到了。不过事实证明怎么样， 高兴得太早了啊！他一回到中国，然后又重新举起了他的烟枪。大家明白吗？上帝完全可以单方面的让人脱离罪恶的，他可以在客观上清除一切诱惑人犯罪的环境因素，甚至他可以清除我们每个人头脑里面想要继续犯罪的那个念头的。但如果只是因为神的努力，我们被动地成为圣洁，那么这样的圣洁就是非常脆弱的，不是吗？可能撒旦稍微勾引一下你，累呀累呀，我们马上就土崩瓦解了。真正的圣洁是必须从心而出的，它必须完全地建立在我们主观的愿意之上。只有在我们立定心志想要远离过犯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有可能成为圣洁。那什么样的人是能够自觉地远离罪的呢？请问是一群天生的好人，一群道德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还是一群本质上不怎么样的，但明白如果犯罪我就要对我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人呢？我认为后一种情况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也符合人真实的状况。我们最好是忘掉人之初性本善这种天真的假设，我们都不是什么天然的好人，对吗？否则我们就不需要耶稣基督了嘛。保罗也说，在我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能够使我们自觉地远离罪的，是我们对以下两点的认识。第一个是什么？犯罪的后果是严重的。第二呢，是人要为自己做错的事情负责任的。对于第一点，我想对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以色列人来说都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嘛，我们都懂的。所以要强调的其实只有第二点，就是只有在知道我必须对我做错的事情负责任的这个前提下，我才是有可能自觉。只有意识到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们才有可能认真地来管理自己的行为。反之呢，要是我们觉得不管我做了什么，反正总会有人来帮我收拾烂摊子的，那么我们对于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就多半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自我责任使人自律。我想做父母的或者是当老师的弟兄姐妹，其实多少都能明白这一点的。就比如说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个规律，就是一般妈宝男或者是爸宝女，他们都是不太管得住自己的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规律？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因为一个总是被过分的照顾，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人，他通常就不会觉得自己有必要管理自己的行为，对吗？所以很可能他从来都没有试过要去自我约束。那当然我明白，上帝绝不希望我们成为神宝，成为上帝宝，他是宝贝我们的，这肯定没错。但上帝也期望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因为刚刚说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圣洁。主耶稣千辛万苦交到我们手上的救恩，才能够最终的在我们身上被完成。事实上呢，在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以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负责了。上帝不会要求我们做自己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但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因为耶稣的牺牲，我们得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在受洗归主以后，又有圣灵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弱小无助可怜没有能力与罪相抗衡的人了。在这个前提之下，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仍然以为自己所犯下的每一个过犯都会被上帝轻轻地抹去，甚至在未犯以前就被他抹去了， 那可能我们真的有点太傻太天真了。只有那些溺爱孩子的父母，才会在孩子明明已经有能力做某些事情的时候，还继续去帮他做东做西。你认为上帝会和这些父母一样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对自己负责，从而自觉地远离罪吗？如今我们并非不能，只在乎我们愿不愿意。在当代教会当中呢，有一种我称为躺平主义的观点，就是说什么，耶稣既然已经为我们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我们从此就不再需要对自己的问题负责任了。那抱着这种想法的基督徒呢，基本上他们也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于要这么做的那个态度却是松松垮垮的。那我以前呢就被一个这样的老司机教育过，他宣称自己是一个改革中神学的坚决的拥护者。他对我说什么？他说，对了，我们要照着圣经的吩咐去做基督徒了，不过拜托你也不用太紧张好吗？ Take it easy, Mike, take it easy, 做错了事情是不要紧的，反正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你看那个希伯来书第十章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耶稣的死是为我们一次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了，所以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就算我们做错了事情，上帝肯定是会饶恕我们的吗？那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请问同样出自希伯来书第十章的那句话，我们得知真相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应该怎么解释呢？请千万不要把加尔文神学，就是所谓的改革中神学，当成是躺平主义的遮羞布。求主帮助我们远离这样的一种躺平主义。上帝真的是爱我们的，但这并不等于他会允许我们怎么舒服就怎么来。耶稣说得很清楚，跟随他是进窄门，这条路本来就是不容易的。我们都承认自己在跟随了主以后，还是有可能随时会偏离他的道的。但今天，请让我们在这个共识之上再加上一点，这样的偏离是我们应当竭力避免的。我们实在是应当尽我们所能的来遵行神的吩咐，而不要以为不管我做了什么，有爱我的主耶稣基督在，永远都是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我们应当竭力避免陷在罪当中。这不仅是说我们要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或者不道德的事情，我相信对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来说，这应该都不算是个事儿，对吗？而是说我们应该要避免一切有违圣经吩咐的事情。就比如说一件很小的事情，在今年的退休营当中，梁牧师提醒我们什么？最后他主日的那个讲道 OK， 不要停止聚会，对吧？这是神自己的话。所以如果我们不是照着这个吩咐去做，在我们明明是可以去参加的情况下也不去参加崇拜或者团契的话，这实际上就是偏离了神的教导的。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偏离有可能不在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的清单上，因为我们现在是有能力避免这样的偏离的。如果你相信圣经所说的将来的事，人子必将再来审判活人死人，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这样的不听话，我们在这样的不听话当中所得到的那一丢丢的快感，对，我懂叛逆是有快感的，我也年轻过，我懂了，但这一点点的快感跟我们将来有可能要失去的那个永远的喜乐相比，到底哪个是芝麻，哪个是西瓜？OK， 那基于 基于马可福音的正道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啊，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我在2020年的复活节就已经讲过了。那感谢主，在过去的两年当中给我有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卷的福音书，那也感谢弟兄姐妹的包容吧，不管我讲成什么样大家都忍耐到底的听完了，对吗？能力不足水平有限，我已经说了当下的我能所能说的，就不再多啰嗦什么了。真的值得我们刻在心板上的是上帝自己的话，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架来跟从我。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这是上帝自己的话，神儿子的福音，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因为您是神的儿子，却为了我们降尊来到这个世界上。您是满有荣耀全能的上帝，却为了我们在人的手中受尽屈辱。您是一切活人死人的审判者，却为了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那个天地的至暗时刻中，圣殿的幔子裂开，光明的道路就为我们打开了。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愿我们的心里面都能发出这样的宣告。愿我们的心里面既然能够发出这样的宣告，就自己为自己的罪懊悔，回转向您。愿我们的心里面既然发出这样，就知道神的拯救已经来临，您的能力已经放在我们的手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除了我们里面的信心，我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在眼前夸耀的。我们或许并不强壮，并不智慧，并不富足，并不高贵，然而既然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而死，使我们得